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电台每周五晚8:30到9:00的财经播报。我是活跃在美股市场里的小白菜一枚，大家可以叫我菜菜。今天的财经频道为大家准备了以下内容。首先，我为大家整理了本周美股市场里的部分动态，之后会重点介绍一下近期大火的元宇宙概念以及与元宇宙相关的股票和数字货币。在节目最后会为大家带来一支潜力小股票推荐，请大家耐心听到最后哦。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菜菜要唠叨一句经典名言：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人的言论仅供参考，不可以作为投资依据。好了，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美股市场的收盘情况。标普500指数收4682点，道指收36100点，纳斯达克收15860点。本周大盘较上周略有下降，标普较上周跌了 0.4%， 道指较上周跌了 0.87%， 纳斯达克下降了 0.93%。 其他市场面，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4.6 美元，涨幅近 0.3%， 收于每盎司 1868.5 美元，创6月11日以来最活跃合约的最高收盘价。至此，黄金期货价格已连续七个交易日上涨，为2020年7月29日结束九连涨以来的最长连续上涨时间。本周五，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下跌80美分，跌幅 1%，收于每桶 80.79 美元。本周美国 WTI 原油 下跌 0.6%， 为连续第三周下跌。今天也就是本周五美股大盘进行了健康反弹，下周行情会如何呢？恐慌指数 UVIX 是否会继续下跌呢？这里我们暂时不做技术上的分析，如果听众朋友们有需求，我们电台可以考虑出一期个股技术分析的节目，欢迎给我们留言。好了，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一周美股新闻回顾。我们节选了从周一到周五的重点市场信息。周一，5500亿基建法案通过，电动车充电设施在两党基建法案中受益。中国房地产市场压力加剧，债券收益率飙升至 25%。周二，美国十月 PPI 年率 8.6%， 核心 PPI 年率 6.8%， 符合市场预期。欧元区及德国经济指数超过预期。周三，参议院将削减众议院民主党2万亿美元计划的拨款。沙特阿美提高原油官方售价。德国十月 CPI 4.5%， 符合预期。美国十月 CPI 年率 6.2%， 环比月率 0.9%， 核心 CPI 年率 4.6%， 均超过预期。本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26.7 万，高于预期，但仍低于前值。周五，消费者信心指数公布为 66.8， 跌至十年低点，低于预期的 72.4 和前值 71.7。 消费者预计未来一年通货膨胀将升至 4.9%， 创2008年以来最高水平。密歇根大学报告显示，家庭消费品购买条件急剧恶化，相关指标跌至78%，为1978年以来历史第二低。在调查中，汽车、耐用品和住宅成本上升被频繁提到。 拜登和习近平下周一举行虚拟峰会。Indeed 网站显示11月初有1100万职位空缺，这个数据远超于失业人数，也就是说目前的工作很多，失业的人不是找不到工作，可能只是太挑剔了。欧元区9月工业生产下降 2%， 已经连续第二个月下降。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一下美国的疫情。美国部分地区的医院已经开始看到新冠疫情秋季浪潮的影响。这个最新迹象表明，即使是在疫苗接种率相对较高的地区，医疗系统仍然面临来自新冠病毒的巨大压力。在12个州， COVID-19 患者使用的重症监护床位比两周前有所攀升。这些州大多数位于南起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北至明尼苏达州，跨越北美大平原的连续地带上。在西部几个州，许多医生和护士还没有从上一轮感染高峰中缓过气来。疫苗广泛接种在挽救生命、避免感染者住院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然而目前仍不清楚疫苗接种率要达到多少才可以减轻医疗系统的沉重负担，所以还是建议大家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切不可掉以轻心。尽管冬季疫情让人担忧，但我个人认为对美股市场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有疫苗了呀。辉瑞公司股票代码 TFE 在11月5日推出了新冠口服药，临床数据表明该药可将新冠患者住院或死亡率减少 89%。另一家疫苗公司默沙东股票代码 MRK 的新冠口服药近日也在英国获批，该药物可将轻度至中度新冠患者住院或死亡风险率降低约 50%。 值得关注的是，默沙东 MRK 的股票从年初至今回报率只有 2.1%， 显著低于辉瑞的 32.6%，也远远落后于大盘以及医疗保健行业的平均水平。尽管股票表现不佳，但 MRK 上个月公布了亮眼的第三季度财报，因此现在会是买入 MRK 的好时机吗？接下来是本周个股新闻。本周财报季，多家公司也披露了第三季度的财报。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十月批发销量再超50,000，马斯克在网络上发起了投票，让网友决定是否出售特斯拉股票，用以筹措税款。马斯克同学可真是掌握了流量密码呀，美股网红第一人非他莫属。截止至周五，马斯克卖掉了450,000股特斯拉股票，距离他承诺的10%还有1250万股。电动卡车制造商 Rivian 本周上市，成为美股市场第七大 IPO， 可能对特斯拉产生冲击。这只新股上市当天就一路狂飙，今天收盘价是129.7块。虽然一辆车都还没有交付，但按市值计算已经是全球第五大汽车制造商了。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现在拥有 Rivian 22%的股份，马斯克不乐意了。周四在一条推文中表示，他希望 Rivian 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使现金流达到收支平衡。但他也指出，在数百家初创企业中，特斯拉是过去100年里唯一一家实现高产量和正现金流的美国汽车制造商。马斯克曾多次讽刺 Rivian 估值过高，今年8月他发推特称， Rivian 在 IPO 之前应该至少为其估值中的每10亿美元交付一辆汽车。其实上个月马斯克就发推讽刺 Rivian 和另一家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Lucid Motors， 他称一辆车都没交付却获得了数百亿美元的估值。他写道，有没有可能创办一家电动汽车公司，在未交付任何汽车的情况下估值低于10亿美元。我个人是很认同马斯克的吐槽的，先不说 Rivian 之后的股价会怎么走，就看 Lucid Motors 和 Nikola， 这些目前都是靠 PPT 造车，在美股市场上被散户们热捧，他们的股价也都经历过了上天入地， 比如此次 Lucid Motors 财报显示，第三季度净亏损且未获得营收，股价因此大跌。所以这一波 Rivian 的热度，目前我还持观望态度。英国电动飞机制造商 Vertical Aerospace 将通过 SPAC 空壳公司，代码 BSN 上市。注意，又是一个热点，电动飞机制造商。LG 与 Nikola 签订8年电池供应合同。Nikola 这只股票之前争议颇多，虽然这次与 LG 的合同让股价涨了一波，但目前股价趋于盘整，后市需要谨慎观望。大马股 ACB， 拟收购荷兰种植园股份。这里也想提醒大家，本次大盘上涨，科技股领涨，其他板块也纷纷跟上。在周五的时候， Sundial 股票代码 SNDL 财报亮眼，加上宣布回购股票，盘前大涨，带动大马股 Theory 也跟着上涨。那么下周大马板块还会延续今天的涨势吗？伯克希尔哈撒韦今天第三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8%， 净利润下滑 66%， 现金储备达到149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通用电气公司股票代码 GE 将拆分为专注于医疗、能源、航空业务的三大板块，并且准备在2023年剥离保险业务。公司剩下的核心事业将把重心放在航空上，并保留原公司名称。对于此次拆分，市场反应一般，股价有小幅下跌。福特汽车股票代码 F 向投资者提供25亿美元绿色债券，创美国绿色公司债单次发行的历史新高。此次发债的票息为 3.25%， 到期日为2032年。发债净收入将专门用于投资其不断增长的纯电动汽车业务。安保公司 ADT 收购太阳能电池板服务商 SunPro Solar。 本周最亮眼的科技公司 Roblox 股票代码 RBLX， 本季度营收同比增长 102%， 日活跃用户增长 31%。 Roblox 这家公司也是我们之后会重点讲到的一家元宇宙公司。元宇宙概念股英伟达 NVIDIA 股票代码 NVDA 在显示芯片技术大会上发布元宇宙开发工具以及自动计时平台软硬件产品。激光雷达公司 Laser 与 NVDA 合作，将技术用于自动驾驶平台。美国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公司 EVgo 宣布与 GM 合作，在美国建设高功率电桩。充电桩确实是基建法案的获利者之一啊。苹果公司 iPhone 13系列供应不足问题将持续到明年二月。PayPal 第三季度营收不及预期，多家投行下调其目标价。散户大本营 Robinhood 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人工智能贷款平台 Upstart 股票代码 UPST 本季营收和利润都超预期。外卖平台 DoorDash 本季度营收超预期， EPS 亏损超预期。公司计划将用股票收购 World Enterprise。 在线广告软件公司 PubMedic 股票代码 PUBM 本季营收创纪录，连续4个季度有机增长超 50%， 上调全年财务展望。贝壳公司本季营收超预期，预计4季度亏损收窄。这里提一下，高盛在刚刚提交的第三季度持仓报告里显示，大量增持了贝壳的股票。同时也高盛其实也大量增持了新东方的股票。德国生物公司 Biotech 股票代码 BNTX 本季营收和利润超预期，上调全年疫苗营收指引。谷歌对欧盟28亿美元的反垄断处罚上诉败诉，美国法官拒绝苹果公司申请暂缓改变 App Store 收费政策改变的请求。 体育直播平台 Football TV 营收超预期，但是 EPS 亏损超预期。NIO 未来汽车本季营收环比增长 16.1%， 亏损环比扩大 42.3%， 本季交付数据不理想，主要靠卖碳积分。迪士尼第三季度流媒体增长放缓，财报后大跌。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财报会议上，迪士尼 CEO 也提出要进军元宇宙。强生公司股票代码 JNJ 将拆分为两家上市公司，分别专注于医药和消费品。此消息一出，股价有所上涨。波音公司股票代码 DA 获得印度航空 Akasa 的大订单，价值100亿。好了，现在我们来聊一下元宇宙。元宇宙这个名词最近非常火，先是号称元宇宙第一股的沙盒游戏 Roblox 上市，股票暴涨。该公司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让用户能尽情创作内容并且实现线上社交的在线游戏。七月份，扎克伯格公开表示要把 Facebook 在五年内转型成一家元宇宙公司，并于上周将公司名字改为 Meta。此外，中国市场字节跳动公司也重金收购了一家虚拟现实社交产品 Pixel， 正式开始了他们在元宇宙的布局。11月3日，韩国首都宣布了它将在元宇宙中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文化活动。这是一个依靠虚拟现实的沉浸式互联网。韩国首尔表示，它将成为第一个进入元宇宙的大都市政府。如果该计划成功，首尔居民可以访问一个虚拟的市政厅，他们可以通过戴上 VR 眼镜完成从参观历史遗迹到提出民事申诉的所有工作。好，今天我们就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元宇宙，以及作为投资者应该关注哪些元宇宙相关的股票呢？先来看一下元宇宙的定义。其实目前并没有对元宇宙进行一个清晰准确的定义。扎克伯格的理解是，元宇宙是融合了虚拟现实技术，用专属的硬件设备打造的一个具有超强沉浸感的社交平台。按照腾讯的元宇宙概念，这是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虚拟数字世界。用户进入这个世界以后，可以用新的身份开启全新的生活。阿里巴巴眼中的元宇宙是允许商家自行搭建 3D 购物空间，让顾客进入店铺以后可以有一种云逛街的感觉。其实乍一听感觉这和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有什么区别呢？我自己的个人感受是，对，没错，就是普通人带上 VR 设备在虚拟世界中生活。这个虚拟世界有几个特征。第一，它必须永远存在，就像真实世界一样，不能因为某个公司破产而影响元宇宙的存在。所以元宇宙的终极形态其实是达到了万物互联的状态，有一点点理想化。第二，就是必须去中心化，不能只有一个中心，不能一家公司独大，它不能只属于某一个公司。第三，必须能与现实世界相连，其元宇宙里的经济系统必须与现实世界里的经济系统挂钩。你在元宇宙世界里产生的经济行为是要和现实世界产生关联和影响的。这听起来好像也很简单，但元宇宙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达到它的最终形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几个科技巨头 CEO 都表达过类似观点，元宇宙将产生的经济规模会大于现实世界的经济规模。目前元宇宙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 AR VR 技术的应用，比如 VR 游戏、 VR 看房、购物、开会、看球赛等等，这些都致力于提升现有的社交和娱乐等服务体验。而在下个阶段，元宇宙世界里会将这些服务内容扩大和拓展，甚至允许人们在虚拟世界里工作和经商。作为投资者，我们应该把握住哪些机会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元宇宙它里边有什么样的架构。 与元宇宙紧密相关的第一个领域呢，就是基础架构端及芯片和云计算。那这相关的龙头企业呢，就是 NVIDIA、Amazon、Microsoft 和 Google。第二与元宇宙紧密相关的领域就是 AR、VR 设备公司，包括 Facebook 和苹果公司。第三就是内容创造平台，比如游戏开发平台 Unity、Autodesk 以及 Roblox。第四就是应用端，社交游戏远程会议，比如 Facebook 和腾讯。第五就是它的商业应用，比如微软。第六就是从去年火到现在的数字货币，因为在元宇宙里要有属于自己的经济货币体系嘛，要去中心化，所以数字货币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样技术。那么说到元宇宙里的数字货币，目前有哪些数字货币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由于时间关系，我会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为大家找到的五个数字货币。第一个是 MANA MANA， 第二个是 SAND SAND， 第三个是 AXS， 第四个是 ENJ， 第五个是 ETH Ethereum。 这五个数字货币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具体的向大家介绍了，我们以后有时间会详细的跟大家讲一下这几个数字货币它们具体是做什么的。那我再跟大家讲一遍它们的代码。第一是 MANA MANA， 第二是 SAND SAND， 第三是 AXS，第四是 ENJ， 第五是 ETH。 好了，终于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是潜力黑马股推荐的环节了。在说出这支黑马股代码之前，先不得不提一个人，就是 Bailey Gifford， 这是特斯拉的第二大股东，持股仅次于马斯克。这位大佬刚提交的第三季度持仓报告显示，其基金建仓基因编程公司基因泰克，股票代码 DNA。 该公司是美国历史最久的生物技术公司，这是一家合成生物学公司，专注于使研究人员能够快速、准确和可重复的构建或编写高质量的合成 DNA 和 mRNA。这些 DNA 和 mRNA 可以在许多下游合成生物学支持的市场中使用。在疫情期间，该公司与几家疫苗公司合作，帮助优化疫苗。木头姐 Cathy Woods、 比尔盖茨也投资了该公司。这家公司自今年9月上市以来，股价涨幅 30% 左右。之所以向大家介绍这只股票，是因为木头姐 Cathy Woods在去年的采访中多次提到未来改变世界的几大行业，其中一个就是基因编辑。当然，蔡蔡的推荐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好了，现在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内容。第一，今天美股指数收涨，较上周有小幅回调。第二，本周财报季多家公司披露财报，大部分公司财报后股价跌得多，涨得少。第三，本周公布了几项重要数据，目前来看并未对市场带来太大的波动。第四，下周中美领导人峰会是否会为中概股带来一波涨幅呢？第五，元宇宙概念股除了几家科技巨头，还有很多正在崛起的小公司，你有什么发现吗？元宇宙概念与数字货币紧密相连，这是否改变了你对数字货币的看法呢？第六，节目末尾推荐的股票 DNA 仅供参考，不作为投资依据。第七，美股大盘正处在高位，目前是否适合长线布局元宇宙 或者任何其他你心仪的股票呢？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播报了。这里简单说，这里再插一些题外话，再介绍一下我自己本人，大家可以叫我菜菜，这是我第一次播报我们的财经节目。对于以后大家有想要听到的内容，可以就是通过发邮件的方式与我们进行沟通。在美股市场里，除了每周的美股新闻，其实还有很多的个股的技术分析也可以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发邮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拜拜。